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019年底，一批1952年到1958年间的信札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包括郑振铎等文物局官员与徐伯交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166页。这批信札的入藏，是因为许多如雷贯耳的文物，比如书画、中秋帖、博远帖、潇湘图、五牛图、寻斋善本、陈氏古币等等，他们都由此摆脱了沉浮不定的命运，被藏之于国。翻开这些余温尚存的信札，一场隐秘曲折、繁琐又激烈的文物争夺战徐徐展现。由郑振铎牵头的秘密收购小组是怎么成立的？郑振铎在香港交友甚广，为什么单单选择了晚辈徐伯交来交办此事呢？在抢救众多的国宝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郑振铎港岛旧宝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郑振铎担任了首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当时百废待兴，而抢救流失的国宝也不例外。当郑振铎知道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即将在香港公开拍卖时，专门委托老友徐森玉的孩子、身居香港的徐伯交从中斡旋，终于让离宫之后四意其主的中秋帖和博远帖都回到了北京。1952年，当张大千登报要出售潇湘图时，郑振铎又力邀徐伯交出山，最终半价购得了张大千所藏的南唐时期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故宫博物院收到这批藏品以后，当即举行了特展，轰动了一时。韩熙载夜宴图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的豪门夜宴，表面上是调笑欢乐，但实际上阴郁复杂，画家本人就是埋伏其中的奸细。收购这幅画时看似顺利，其实也是暗流涌动。香港当时处于英国政府管制之下，这座海纳百川的自由港汇集着各方的政治势力，躲在暗处的情报机构林立，很多外国机构对于顶级藏品那也是虎视眈眈，这使得文物流动非常难测，为国家办事也更加困难了。不仅如此，信息流通也不安全。郑振铎告诉徐伯交说，伯交啊，以前寄的两封信均未收到，想均已失落了，以后来信最好能复写几份，分几次寄出，同时交一份托新华社或中国银行带到广州寄出比较妥当些。因为这些指示，徐伯交每每复写几份，这才有了后来入藏国图的信札。因为有之前抢救善本图书的经历，郑振铎深知这件事情必须保密，如果市面上知道国家有拨款，一定会大肆的抬高价格。为此他又重拾了地下工作，在信中经常署玄览这个抗战时用过的化名，而口气呢，也更像琉璃厂老板在谈生意。1952年6月，郑振铎听说徐伯交曾把公安部发的护照给别人看，赶紧提醒他说，伯交要特别小心，说话也要格外留意啊。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本来就不足为外人道的议价和收购行动变得更加的神秘隐蔽，而文物局方面也开始考虑规范回购程序和流程，比如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如何付款，如何把已经买到的文物 带回广州等等。7月30日，郑振铎在新近购得的中密日录上提拔，余方从事于搜集溥仪写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机考，指的就是他正在领导的密购一事。这年8月，徐伯娇刚到广州，郑振铎就写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伯娇，所有在港要收购的文物请统计一下，并请分别最要的次要的，以便一次请求外汇。这封信是入藏国图信札中最早的一封，证明国家已有专款，而且这封信还再次提到保密工作。在外办理此种事，不像在国内，处处要防备，处处要妥慎，绝对不能有一点疏忽，一不小心就容易出乱子，实在不大好办。郑振铎还特别强调说，关于收购文物时，我们已有通盘计划。1953年4月8号，大概是呈送高层的报告已经获批了，郑振铎正式通知徐伯娇说，收购事你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至此，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正式成立了。在香港，由徐伯娇出面奔走办理手续，银行家胡慧春、文化名流陈宝军作为中间人从旁协助，中国银行的沈庸和从事统战工作的温康兰负责付款，而在广州，由时任副市长的朱光联络协调，并且对买卖转运做具体安排。而在北京，由郑振铎订立收购的清单、原则、价格等等，张衡、徐森玉等几人负责鉴定。一直到1953年的下半年，小组运行已经基本上上了正轨，具体联络工作才交由文物局办公室主任王毅负责。在较早的致徐伯娇的信中，郑振铎谈及收购文物的总体原则是这样的：第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第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第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几次调整以后，收购目标从最初的书画，尤其是溥仪携带出宫的东北货为主，到优先抢救易损易散的文物，还将寻斋藏书、陈仁涛古币等列作专项进行整体收购。1952年到1953年间，郑振铎与徐伯娇互动频繁，这也是文物回购收获最多的两年。他们两人一个坐镇后方把握全局，另一个奋勇当先四处奔走，配合的珠联璧合。本来徐伯娇有着闲散的公子哥习气，但对这件事情却格外的认真。他在信中说，我这一次与国家做事完全抱了必胜的决心，多争取一件东西，觉得多与国家做了一件事，至于个人的事，现在全不记在心里。根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员袁远统计，从1952年到1957年，郑振铎与徐伯娇信札中讨论的书画超过了140种，其中又包含查阅文献、了解动向、鉴定、洽谈等事项，头绪多，任务重，而成功回购的有40多种，可以算是卓有成效了。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则分析说，徐伯娇很可能为此还中断了银行业的工作，专职文物回购了。在香港回购文物，经常要跟海外的收购者竞买。郑振铎在他的书信中也曾经这样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预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购。估计郑振铎写这些话时是字字泣血。 根据往来的书信，现藏故宫的米友人潇湘奇观图和赵孟坚的墨兰卷，如果不是徐伯娇再三争取，差点就失之交臂了。而同时出售的墨景草堂卷则留置异域，现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无论是抗战时保存善本，还是在香港市场竞买，支付困难总会使得收购处于下风。郑振铎在孤岛时期就曾发出哀叹，而这时徐伯娇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也同样是看在文物之面上勉力为之，但缺钱的难处时时见诸信中。当时国内拨付款项限于预算，手续繁杂，而珍贵文物呢又必须当机立断，有时还要垫付巨款。徐伯娇经常因为欠款得罪了朋友，有时候还因为躲债藏在广州。最让他难受的莫过于错过时机，让争取多年的书画流失了海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员袁袁发现，一些书画作品在通信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往往与收购的曲折过程是有关的。比如宋徽宗赵佶的《四秦图》一共出现过14次，这幅画虽然被讨论了很多次，却以征购失败告终。现在这幅作品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早在1953年8月29号，郑振铎就指示说，赵佶的《四秦图》是重要的非购不可之物，盼能急办。1955年7月，徐伯娇终于找到了这幅画的下落，并且跟物主接洽了数字，也做了鉴定。哎呀，这是一件赵佶画纸本精品，且一卷有画4段，唯稍残破，无伤也。说到这里，这幅画既然早就确定要买，又鉴定无伤，按道理应该非常顺利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又因为资金不足屡屡受挫。原来物主王南平在华盛顿博物馆与徐伯娇之间待价而沽，只要徐伯娇能够出同等价码就可以优先购买，但期限是1个星期。徐伯娇方面一方面请求延期，另外一方面赶紧联系国内，希望能够尽快的批准拨款，但是一直到了11月20日，这件事情仍然没有解决。第二年元旦，徐伯娇又发现这幅画还没有卖出，赶紧写信说，现在图已寄至欧洲求售，尚未售出，如仍拟征购尚有办法。结果呢，国内还是没来得及回复，又生变故。英国收藏家大卫德到香港寻宝，看中了这幅画，跟王南平相谈甚欢，颇有成功的希望。但是王南平仍然有意把四秦图卖给国家，还打包了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册》《文彦博三札卷》三件，一共开价20.5万港币。徐伯娇认为，四秦图可能是赵佶亲笔所绘，《向太后挽词》为米芾唯一之楷书，三札文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三件都应该收啊。但是到了1956年3月底，因为没有拨款，四秦图最终远离故土。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收藏家大卫德之外，信札被屡屡提及的文物贩子还有美国的何斯泰。徐伯娇跟他多次交锋，忽悠胜败，就连镇国之宝五牛图也曾经被何斯泰觊觎过。唐代韩晃的五牛图是存世最早的纸本绘画，被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评为神奇磊落，稀世名笔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五牛图被掠走变卖，从此销声匿迹了。1952年郑振铎曾经写过一个清单给徐伯娇，五牛图在必购榜上排名第一位。1956年2月，徐伯娇报告了进展，五牛图已找到，为吴恒孙所收藏，此前几年谈过多次，皆因索价过高未得要领，现吴恒孙环境转变，已有售出之意，而何斯泰亦有意购买，已出价18万元，吴恒孙未卖，大约20万左右或可以谈。此后的一个月，连续4封信都提到了五牛图，可见徐伯娇一直在奔走，如今这件绝品已经珍藏在北京故宫。 世人大多沉浸于传奇的夺宝故事，对繁琐的回购之路反而是知之甚少。如果要说收购小组成立以后最大的两单买卖，那就是将寻斋藏书、陈仁涛古币列作专项整体收购。陈仁涛所藏的古钱币一共大概有50000多枚，包括我国历代各地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板等，币种全面，体系完整，脉络清晰。1953年徐伯娇受命与陈仁涛接洽，没想到陈仁涛坐地起价，以前托别人卖时只索价70万，但现在却要90万元港币。郑振铎多方打听了底价以后，指示徐伯娇推翻此意。他说，咱们凭空多出了20万，实在交代不过去啊，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不让陈仁涛看出底细，由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宝出面作为买家。陈君宝跑了好几趟，已经在日记里大倒苦水了。他说，文人小以大义，商人却锱铢必较，好不容易谈成80万成交，但所需外汇内地一时还未汇到，这里却不得不先给陈氏一笔款以坚定其信心，这批东西也是压在银行里的，拿出来也要手续费，所以不得不先有几个香港朋友凑了50000元给陈氏，随后又添了若干才谈定。验货就更麻烦了，寄8箱，洋洋乎巨棺哉，要统统看完了，非一日不可办。而在收购过程中，郑振铎还有一则担心。他说，陈氏狡猾呀，如果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失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说起来容易，如何审定呢？徐伯娇护送古币到广州以后，由钱币共同拥有者留在大陆的张炯博到广州验货，确定是原物，这才付款给陈仁涛。而古币到了北京以后，郑振铎又邀请行家对全部的钱币做了会诊，再做评定。但是这番操作足见徐伯娇、郑振铎两人认真负责，周密细致。就这样几经曲折，陈仁涛古币终于在1953年购回，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奠定了该馆古代钱币收藏的基础。那么收购小组做成的最后一笔大生意是收购陈诚中的寻斋藏书，这桩生意更是耗费了4年功夫，堪称是一场攻坚战。陈诚中曾经以万金购得南宋本《荀子》，故将书斋称作荀斋。他与天津的周书涛并称为南陈北周，并列民国藏书家之首。后来陈诚中到香港以后，版本收藏家还有外国图书馆都想囊括他的收藏，纷纷请求转让，但是都遭到陈诚中的拒绝。郑振铎很懂古籍，当年在上海时就知道陈诚中藏书，所以多次给徐伯娇写信说，最重要的是陈诚中的书务必能设法购到，重要者已仅此一家矣。徐伯娇也知道，只要收得此书，私人藏书中的精品就基本上集中于国家了，所以从1953年5月开始他就主攻这件事，但价钱压得太低，进展并不顺利。为了接近陈诚中，徐伯娇采取了迂回战术，一周来每天与陈见面，并帮他找书整理书。陈氏藏书浩如烟海，这一整理就到了1955年的2月。后来很快就有了好消息，郑振铎在写给徐森玉的信中说，陈诚中书已谈妥，这又是伯娇兄的牢记，这批善本得到，则关于宋元版本当可告一段落，流落在外的已经寥寥可数了。到这里，以谈成陈诚中善本作为标志，抢救流散文物的工作进入了相对停歇的阶段。当然了，业内都知道文物收藏啊，特别看重时机，一旦错过了，下次一手就不知道何时了。 现在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历时10年的收购工作，堪称我国文物回流的起点，而且是很高的起点。比如镇国之宝《五牛图》，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马远的《踏歌图》，黄庭坚的《张大同手卷》，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等等等等。这些旷世名画都曾经入选郑振铎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历代名画集》等书，有些他还专门撰文介绍过，但是在这些文字当中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些画是如何费尽心血收回来的。1958年，郑振铎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因为飞机失事以身殉职，而徐伯娇在2002年在香港离世。关于秘密收购小组的往事，徐伯娇生前很少谈及，因为要搬家才让一些信札流入私人收藏家手里。就在历史细节几乎要淹没时，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香港征集到了这批信札，并且成功的进购，慨然捐赠国家文物局。今天当我们重读一封封看似字迹潦草实则满含激情的信札，仿佛看到那些为收购文物锲而不舍奔走周旋的身影，也正是他们的执着，让我们有机会与这些国之瑰宝相见相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业，编辑张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